阿弥陀佛。嗯，我为了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这个天台的教学哦，我忙得不得了啊。那因为我自己的课业很重，然后我几乎切了很大部分的时间来做这个讲义啊，因为我参考的书有很多本啊，就是从不同的著述里面，我尽量去把它啊摘录一些大家能够容易懂的东西，然后我用我的想法讲法，我把它修改，所以标点符号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改啊，然后大家看起来就比较容易哦。那这个是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啊，这个是也是我们应该啊把我们自己所学到的啊回馈给对天台有兴趣的学人哦。那这个是一个也是自己应该做的啊。那透过这样的学习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对法义哪里是还没有能够融会啊。所以那刚才杜居士也有讲嘛，他请我把法华文具、法华贤义把它没有给大家，那我就跟他讲太大了啊，一本就有20卷啊。那这边我不知道同学会不会用很多工具书啊，譬如说 Sipitta 就是 电子佛典 啊它里面都有。那如果你会用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啊，但是它有一个就是你看是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说要自己 call 出来还标点的话，那这个就只有你要下功夫的地方咯。因为它有时候它是用原文的方法，它没有用现代的标点符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时候，就这个就是大家知道 Sipitta 吗？电子佛典哈，我先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个。那现在真的我们的福报大到这样哦，就是整套藏经续藏都带在身边哦，就是这一个。然后它很多类别啊，它很多类别按照我们所找的东西都随时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啊。那这一部电子佛典齁，因为这么方便齁，你有空不妨多看，它里面很多东西啊，非常多非常丰富啊。我举个例子齁，我现在譬如说啊，我现在要找一个佛字之见齁，那在这边我就用全文简说，我把它贴上去啊，然后我去找，它出来就这么多东西，里面有提到佛智之见。啊，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学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站在哪一个宗派，你要先了解你所找的经论，要跟你的宗派要学习的那个是有关系，才能够运用。如果你这边这么多，你引用的话，有些它是站在华严的角度，有些他是站在唯识的角度去解释同一个佛智之见，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么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找啊，怎么样去研读，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啊。那我们有时候举我自己来做，我有时候真的每一个点进去看，去看他到底他解释的这一句话啊是怎么样的。然后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几个例子齁，那华严的书文，那当大部分我们知道它都是以华严为主嘛，就是华严宗为主。那如果譬如说我们随便点一个进去齁，那我们到底不知道它到底是谁做的，那我们先要去看它的著者，吉藏是三论宗的啊，吉藏大师是三论宗的。那我们引用他的文的时候，那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他站在三论宗的角度去解释，可能跟天台宗的角度去解释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啊。那我们引用这个文字的时候就要小心啊，这个就是每一个宗派它是不一样的，它解诠释的方法不一样，经是只有一个嘛，但是每一宗都可以解释啊。所以那我们引用它的时候，你看很方便，你点进去的时候哦，它就直接出来你要的那一段文字里面，就这里，嗯，又云开示误入佛之之见，那它的标点符号是用古文的方法，就是点一点这样，啊，那我们就看它的文以后，我们就把它摘下来，啊，然后我们再用现在的标点符号把它修改一下，啊，那你觉得可以用就用，觉得不可以用的话，就再引其他经论来啊。寻找更多啊祖师在这方面的解释啊。那学习就是现在我们的福报就大到这样啊，随时可以很多啊文字我们都从啊这种电子化的东西里面去找出来，就非常容易，不像以前就是一本一本书的去翻啊。啊，这个用这个方法是用全文简说啊。那如果你说找经目的话，那就打经目去找经每一部经啊。那经目的话，它目录的话，那要找天台的话，就找法华部里面它有天台宗，就这么多。所有天台宗古今大德的著述全部都有啊。那打刚才杜基士讲的法华文句齁，他就应该是也是在这里，法华经论师这里啊，幕后指观就在这里，嗯啊，没关系，大家慢慢有兴趣的话，这个很多东西可以学啊里面啊。那这个就是我时常用的这一个啊，大喜贝塔现在很方便，你有电脑的话把它关进去了以后，就可以随时要查什么经论的话都可以很容易就找到，嗯，好，我们现在来继续我们的天台四教义的讲义。次说大涅槃者 有二义，一为未熟者更说四教，具谈佛性，令具真常入大涅槃，故名君实教啊。好，我们先看君实教是什么意思呢？君实教，我这边注释有53啊。君实有三义，一如我们的东西掉了啊，再捡起来啊，这个叫君实啊。以前宿命教同意啊。第二，宝华涅槃破声闻的灰身灭智，哦，就是灰断，令声闻人起死回生，啊，这个是第二个君实的意义。第三，宝华五千退席啊，经涅槃善根成熟，受记作佛啊，这个就是君实教的三个意义。然后第二，为末代顿根一佛法中起断灭见，妖伤慧命，忘识法身，设三种权啊，福一元时，故名福律坛常教啊。然若论十位与法华同，就是也他跟法华是同一个味道的，就是醍醐啊。也是跟法华同一个时的啊。论起部内顿杂小义，故文云：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前法华合持经为第五十。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注释啊，起断灭见啊，第五十个啊，第五十，哎，啊，54哈。断见就破戒，破无因果；灭见一切诸佛法身常住，恒古今不变不迁啊，妄为生灭无常，这个叫做灭见哈，啊。这个跟我的好像不太一样。 来，我们一文消未末受者，未受者，未守者啊，即法华方便品五千增上慢者，从坐而起啊，宝塔品如来三遍净土啊，容受分身诸佛啊，欲于同开宝塔，人天等众啊，皆悉备仪，至于他土，此辈皆是缘根未成熟者，更说施教啊，法华废权入时，精精浮开施教，故云更说啊。具谈佛性啊，令具真常，涅盘经者，广开常中，令一切众生皆知常住佛性啊。君实教佛陀特在啊涅盘时，为彼等众重新追说前世教，开显原始法门，亦汇入常住佛性啊。这个是不是涅盘经啊的一个预期所在啊？那在法华经里面，我们有读到一段，就是五千退席，佛要说法华法的那个法的时候，哈，有五千个人起来顶礼佛足就走了啊。这个有一个解释，有两个解释啊，这个是供大家参考啊，这个没有啊说怎么，其实纯粹是个人的看法啊，或者是我听到有一些法师他也这样解释的。佛讲经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不喜欢听，起来就走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佛讲经的时候啊，会不会五千人起来就走了？照理说应该不太可能啊。你怎么样不喜欢，你也等散会以后才走。你不可能佛要光要说的时候你就起来走了，这个第一表示很没有礼貌。所以这五千退席哈，有一个解说说他给移走，给佛移走啊，因为他们的根器还没适合啊，还没成熟，所以佛实现神力把他们移走，就好像在如来这个宝塔品里面把人移上天，移到这边，移到那边一样啊。所以五千退席它只是一个啊文义上的写法啊，但是真实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很多人都提出不同的诠释方法。那这法华经现在齁，就是为这一些啊给移走的人给他们讲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为末代顿根众生，就是我们这一些啊末代的啊起断灭见的，夭伤会命的，忘事法身的，设三种权福一缘时啊，故名福利于坛常教。涅槃说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君实前番法华化义未成熟之积累，第二个是为末代的顿根者啊，说扶持啊戒律的事，又称赎命教。赎命教末法顿根的众生破灾犯戒，忘事会命，经重开藏通别三种全教，以辅助戒律啊，令体解一圣圆教，故实说戒律事。故实说戒律的重要。读到这边呢，其实我在做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有非常大的感触啊，就是佛的考虑真的很周圆啊。这个是佛快要入灭了嘛，我们说佛入灭之前一日一夜说这个涅槃经啊，有没有人哦还快要死的时候啊还交代这么多东西啊啊，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还为了我们这一些末代的哈，为前面是为了一些根基没成熟的听众啊来说啊，再为一些末代以后的啊顿根的众生啊来说。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出佛的悲心啊，啊，佛的悲心真的是啊，连快要入灭了，还考虑的这么周圆啊，为我们这一些后代的学佛者哈啊讲戒律的重要性。戒律的那一部分哦，我们在律在讲那个戒啊三藏应该是三藏教的那个毗尼藏的时候，我们会在分析戒法的一个说。那这边我在参考的资料当中有看到非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但是有一些就比较深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整理出来那我是把它大概大略的讲法把它写出来供大家可以参考。好，我们来分析这个问答哦。问：此经具四教藏通别圆，就是涅槃经有具有讲藏通别圆的法以前面的方等不都说四教，有什么不同呢然后他的回答是名同意义不一样，方等中说四教圆则出后具之长，别则出不知后方知，藏通则前后俱不知。这个就是他们前面讲的，但是现在涅槃呢，涅槃中士出后都知就是说前面讲的方等讲的只有讲到圆教的才有具体的描述常住佛性的这个观念，方等里面讲的藏通别他们都不知道有缘这个东西。那跟涅槃的分别就是涅槃里面他重开四教，四教里面藏通别都知道有缘教然后对五位将五位对五十其意云何，答有二：一者但取相生之地，所谓牛欲于佛，五味欲教，汝从佛从牛出，若从汝生。二书提壶次第不乱，故欲五十相生次第。然后我看注释的五十三呢。那个对啊，跟我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应该《法华三州说法》53此相生次第出自大涅槃经里面的无垢藏王菩萨对佛称叹涅槃的圣教佛印可经，佛印可以后所说出的这五十教的相生次第。那其他文义的话，它都是在问答了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有问题的我们提出来大家讨论然后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章，明化法四教处藏通别圆第一节，自下明化法四教，第一分三章教。其实四教仪现在才开始讲藏通别圆，前面的都是五十对八教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现在才正式入四教里面的正文。第一个三藏教三藏教的话主要的话是讲声闻法全界内的 烦恼四相，以诸法为实生实灭至实有法为熟地，以灭了此实有法而归于空无之理为真谛，此教以断烦恼证入偏真涅槃为终极究竟，不受后有。啊，就是阿罗汉的一个最典型的诠释。啊，那藏教里面齁，啊，很多经论里面都用八义来释藏教。啊，释教都可以用八义。八义就是什么呢？教理、自断、行为、因果，这八义。三藏教它到底它讲什么呢？就是讲生闻一生灭四谛法轮，知苦断集正修圆觉一十二缘十二因缘法门起教，啊，顺观十二因缘，啊，我上次有给他做的那个顺逆十二因缘，哦，大家应该会了解了，哦，啊，生顺逆十二因缘就是生顺的话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啊，一路缘下去，灭的就是无明灭这烦恼灭，啊，这个是逆观的，哦，逆观顺观的十二因缘叫流转门，逆观十二因缘叫还灭门，哦，那三藏教里面的菩萨修四六度，啊，三大阿僧祇劫，哦，自利利人。那三藏教的理它到底讲什么呢？叫声闻虚断净见思，哦，气真空理，缘觉更清习气，啊，菩萨树王下，啊，顿除正习，啊，正真空理，真空之理正在正识外，正识是什么呢？就是见思，啊，所覆盖的，须断见思方显，故在惑外。三藏教的智是身闻观诸果，啊，总作苦地观，啊，观诸烦恼及业总作极地观，故以现在总相一门悉色成空。三藏教是以那个悉空观作为他的修法，啊，圆觉虽观苦地的七啊苦的七支，就十二因缘里面的七支啊，极地的五支，七加五就十二嘛，啊，五支是什么呢？极地里面的五支，依十二因缘的分法就是无明、行、爱、取、有，啊，这就是极的五支哈。哦，以自行故别观三世别开苦集，啊，故言别相智，以别相一门，啊，四色成空，菩萨为化他，啊，通一四门，故通以总别相智，一四门悉色成空。嗯，对啊，呵呵，在这太多了。对啊，我这个我就是啊，我本来有把它拿上去，我觉得哇太多了这边。那总的来讲啦，啊，这个我如果大家想要，我可以请班长也印给大家好了，因为资料整理出来真的不少啊，只能这样讲哦。因为我现在只是把藏教的啊教理自断行为因果，很简单的啊带过一下啊，等大家也知道有这个概念。那现在我们来继续消文好了。那这个档案啊，我回去以后会寄给大家啊，因为我不断的啊重新在做啊，那不断的增加很多资料啊，有时候多到我都觉得太多了，哇，那个东西越整理越多出来。好，第三藏教第一啊，三藏者修多罗啊、阿毗唐跟毗尼，就是经历论三藏啊。此至三藏名通大小啊， 经取小圣三藏。大智度论说，家间言子自以聪明立根，以菩萨中名三藏意，不读显经非大菩萨。又法华经说，贪着小圣三藏学者，依此等文故，大师就是智大师称小圣为三藏教。小圣的三藏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是经，立居立，论是论，各个分开的。大圣的三藏是互通的，经里面可能有律有论，论里面可能有经有律，律里面也有经有论。举个例子说，菩萨戒经是不是律，但是它又是经啊，这个就是大圣跟小圣对三藏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经就是修多罗嘛，所以我就不解释，我这边介入了五部律啊，就是如来灭后上座部的大架设啊，等五百圣人哈，依比伯罗库内啊，命啊优婆离尊者结集啊，结集律藏啊，名上座部。大众部是婆斯伽等一千凡圣僧，一窟外结集名大众部。十二部通称为生起力啊，即根本力啊。从摩诃迦摄尊者，直到优波橘多尊者，五师师师相神啊。优波橘多尊者之后有五位弟子，他们各执一见，各执一见，就把这个根本力分为五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部律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分的啊。那根本律的生起力是什么呢？就是八十颂律，就是优婆离尊者在结集的时候送出来的啊。为什么叫八十颂律？因为优婆离尊者分八十次送出来啊，那个也是叫根本律啊。那五部律现在我们所，譬如说我们现在北传出家众所受的四分力，它是属于法藏部出来的啊，就是五部力里面的其中一部。在整个佛教的体系里面，律部最多，然后诠释的最全齐的，就是汉传佛教。五部律里面，我们汉传有四部，只有一部没有来而已。那现在南传他们受的叫同蝶部，就是上座部的其中一个分支。那他们只有这么一部律，其他通通没有。所以可见啊，中国大圣的律宗啊，它是参考非常多不同的律里面啊，所整理出来现在我们的律法的。所以有一些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佛教也是有流行的一个现象，大家觉得吗？就是一阵子一票人通通跑去学南传，然后一阵子一票人通通跑去学藏传啊，一阵子通通跑去学那个学这个，其实学到最后啊，汉传是最丰富的。这个不是说啊妄自薄皮，你不管说经历论，汉传是最前的、最齐全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没有花功夫在这上面去做而已啊。我以前在佛学院有很多南传的同学啊，他都对我们的生活非常质疑。因为在南传的僧团世界里面，他们是以托钵过原始生活，不耕不种啊，然后来到我们这一边又要耕又要种，生活模式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对我们汉传的僧团的生活就起了很大的疑惑，然后就一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就跑出来了，就说我们汉传是不是离开佛制的律太远了， 啊，又又耕又种，又就是生活上面完全好像有一点点脱轨一样。那我就跟他说，其实应该说是大家的背景不一样。佛教来到中国，他要有一个非常大的适应中国的风土民情，而且古大德他有这么多例供他参考，他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就完全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生活模式那南传道那方面，我们回观一下，他们只有一部律，他们表示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律典可以参考，是不是所以表示他们很多东西他们都可能不知道。第二是他们的风土民情他们的国家或者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保护很大。举例来讲，他们大部分都吃五托钵嘛，过午以后他们敢不敢吃啊？不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托钵过午就不能再吃了，所以他们纵然你给他食物他也不敢吃，因为这么迫切的这么显现的事情哪里敢做，是不是？因为整个民族都在保护出家人修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优点。他们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全民皆知他们出门公车有他们的专属位置，专属位置位座位可以给他们坐，不用跟人家争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好像现在我们坐公车的那个博爱柱一样你老的就是你的座位，年轻人不敢坐。那南传他们真的这样，他们上公车不用钱，不得已他们有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们可以其实不直经营界因为都不用钱的，连最基本的出门的公车都不用钱的。那在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吗？完全不可能的。纵然他那个司机信佛他也不敢不收你的钱因为那个公车不是他的，他只是打工而已。所以我们变成就是说，我们在生活方面我们要调整，我们要抓金钱那有一些法师他们就，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了有些带信用卡他就说那个不是钱，那个是信用卡，那有些是那又有卡也有什么都卡都有，那我觉得都可以，反正你用你的理解去解释的话，你认为可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很难有一个标准很难有一个标准。南传的佛教修行真的他们有他们地理上有一个优势，出家人他们是不能逛百货公司的，也不能开车，他们要去哪里如果没有公车的话一定要找居士在，这个就是他们国家政府对他们的一个保护。所以你去到那边，如果你是要修行的话，你自自然然就会融入那一种生活持戒清净然后就整个社会都在护持出家人早上就托钵，一定有人煮好给你吃，你不用担心托空钵。但是我们没办法有这种环境这个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民情不一样而且中国佛教还没有来之前已经有道教跟儒教的存在了那我们看古德里面跟道教跟儒教有很多争执就是教法的优劣方面争吵得很厉害那这个在很多古大德的著作里面我们都看到他们辩论的一个 文字还留下来。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谈啊，只是跟大家，这里我的重点是讲汉传真的是在佛法的体系里面是最圆满的啊。怎么样讲呢？经历论我们最多啊，只是现在很多人很少回去回头去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而已。而且佛法在中国流传，也不止，也快2000年了。那这在这2000年里面哦，汉人的出家人的生活完全有了很大的改变了。这个就是因为要迎合这个民情所做的。我这里也有啊，也有三藏八义啊，这个是比较短的一个解释。等一下我们看下去齁。在这边提出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齁。大家认为出家人可以耕种吗？出家人可以耕种吗？回答很多人都不太确定齁。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可以。大圣依什么可以啊？大圣戒律有没有说出家人可以耕种？不行齁。那百丈创丛林那个农残并重也不是违规了吗？一时亦不同齁。我觉得你的动机最重要。动机。因为我刚讲过嘛，佛法来到中国他要做很大的调整来迎合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是看不起乞丐的啊，所以你去托钵可能你真的会托空钵啊，那你还是要生活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祖师大德哦，他们在这方面做了这些调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耕种你纯粹为了要赚钱的，那个叫做下口食，是邪命之意。但是你说我耕种是为了修道的，就是说你因为中国的丛林里面啊，住的不是几个人啊，是上千人，那你要这么大的饮食开销的话，你在深山老林里面谁每天这么挑这么多东西上去供养你啊？而且在古代的社会，除了皇帝可以达官贵人可以支持你以外，平民百姓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物质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那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要修道，你一定要吃。所以古大德就创立了这个丛林清规，农残并重的一个生活模式啊。但是他动机完全不是为了要赚钱，或者是完全为了盈利，他只是为了道粮。修道要吃东西，你一定要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为了道粮而做的调整啊。请问这个比较，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了。第一，现在物质太丰富啊，饿不死。那我觉得现在如果你真的还躲在深山老林那种生活齁，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空谷幽兰？有看过吗？它是一个外国人写，是法古文化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里面就写一个老外，他去终南山，大陆的终南山，去找一些隐士者，就是躲在这些深山老林里面修行的佛道的人士，不单只是佛还有道士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生活形态哦，它完全就跟外面隔绝的。有一些法师在里面哦，他 他不知道文革是什么，因为他50年都没有下过来的。那有些就比较短一点，来上去10多年、20年，就是种种形形色色都有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躲在上面修行，住茅棚。那个真的就住茅棚，而且他这位学者，这位作者哈，他还找到虚云老和尚在里上面修行的那个狮子茅棚都还在，而且现在是一个女众在住。这本书大家可以参考啊，它里面很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就是会发现到很多新鲜事啊，空谷幽兰啊。那如果是按照这一种人以现代来讲，那他住在上面，你说他要不要耕种？多多少少还是要了，因为他们不下来，那他们吃什么？当然就是要以站在现代世代来讲，他们就是还要种一点点，他们可以糊口的啊。那有一些法师哦，他们住的没有这么深，我他里面也有写，有一些法师他是一个月出来一次，出来一次去化米，或者是他有一些居士是固定护持他的，一个月他出来就化一点米回去，但是他不是每天出，他是一个月出来一次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修行的啊，他耐得住那一种生活模式啊。那有一些他就坚持不出，就不出来，饿死也不出，所以他在上面他就想办法来过他自己的生活啊。那有些是采野菜吃也有啦，或者是有一些是种一点点那个玉米啦之类啦来糊口，这个都有啊。所以从这个这一种人的生活的方式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哈，他们真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修行。他们种种的作息都是为了修行啊。那这个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真的对他们很敬佩啊，因为在现代来讲还有这一种人，而且还找得到他们，访问他们，所以这个是很难得哦。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